期啊。那我们继续来一同来学习以弗所书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智慧人的生活，因为这段经文的里面是在要告诉我们怎样像一个活得像一个智慧人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一个很清楚的结构，就是前三章是教的部分，后三章是应用的部分啊。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应用的部分，那在这个应用的部分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方面：合一的生活、新人的生活和神儿女的生活。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跟前面的教义息息相关的啊，因为在一到三章实在是讲到神他伟大的计划，要借着教会啊，要将神的国度带到世上。那我们每一个都是领受救恩的人，也是要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也是要在这个世上，借着我们的生活啊，借着教会来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在生活的层面来继续的来追求。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分经文是讲到我们要活像智慧人，第一节15节就是这样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那有一个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你聚集我们，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主啊，我们此刻也同心合意的等候在你面前，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孩子无用，但是却蒙你的怜悯，蒙召做你话语的出口。主啊，孩子不配，主啊，孩子就却领受你自己的恩典和赏赐。孩子献上感恩，也在你的面前恳切祈求，求你今天，主啊，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当中来特别的怜悯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怎样活像一个智慧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好，那这段的经文，我们其实很清楚的，我们会。既然要讲到智慧，好，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思想智慧这件事情啊。智慧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碰到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常常就知道那个人有智慧。可是要我们给智慧下一个定义，好像又蛮抽象的啊。就着我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我就给他讲到一智慧的特点啊，那智慧呢？我想到智慧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成语，叫一叶知秋。古代人说，看到一片叶子黄了，就知道什么？秋天来了。他就是能够透过对现象的观察，看到背后的本质。我觉得这是智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着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说智慧是一种包括力，一种洞察力，英文叫 insight 啊。这个人很 insight 啊，一直对真理智慧的时候，我们常常又想到什么真理？对真相、对真理的一个寻求。 就是人的，好像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放在人心里的一个对永远的追求啊。传道书说，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放在他的心里。因为人有永恒的观念，所以人就希望就有去探求。永恒到底是什么？那个终极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去？我在是智慧跟真理。那真理到底是什么？智慧到底是什么？圣经怎样告诉我们？旧约说什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是一个开端呢、哦。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是智慧的开端。那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就看到箴言，箴言里面也讲到智慧。那接下来诗篇里面也讲到智慧，讲到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神的话里有智慧。能够将智慧给人。那新约怎么讲呢？新约有什么特点呢？新约让神用一个人来代表智慧。但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智慧高不可测，高到一个地步。其实就算是神有时候笨最笨的时候都比人聪明都比人有智慧。会说前书说是基督，是一个人，是一个生命，透过一个生命将真理、将智慧显明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知道智慧。我们就要去认识基督，那连哥罗西书也这样说，是保罗劝导哥罗西的门徒的信徒们，说要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它包含了所有的智慧，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在保罗在神的智慧面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感慨。我们知道，在罗马书11章的最后，保罗有一个发自内心的赞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保罗在讲完了神整个伟大救赎的计划，就是神智慧的彰显以后，他发出的一个感慨。保罗在信耶稣之前，他是一个犹太教的学者，是他懂不懂这种智慧呢？他不懂，直到主拯救他，向他启示，使他明白，使他明白了基督的奥秘，让保罗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以弗所书的3章，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是启示来的，是从神的启示来的，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的信仰是自上而下的，是神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叫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智慧人。你不要想，哇，保罗是使徒很厉害，我不厉害。我今天要鼓励你，你跟保罗一样厉害，都可以被称为是 智慧人。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智慧已经成为你我的智慧。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可是你有没有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神的智慧呢？你是不是心里又有点忐忑不安？我们要真正明白神的智慧。我们是说，我们是智慧人，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名称，一个身份。可是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智慧人呢？我们要明，前面讲保罗是个名副其实的智慧人，因为他说嘛，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不是浅浅的知道，是深知，是完全的知道。那我们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多少？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明白的，我们心就安了，因为我们配得上这个称号。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章，我们从提摩太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怎样有智慧。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信基督耶稣的人要追求一件事，就是明白圣经。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可是我们明白呢？我们明白多少？你明白的越多，你的智慧就越多。那不单单是要明白，明白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啊，保罗提醒我们，你们明白了，还要呢谨慎行事。好，这7节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被称为智慧人的人，他的生活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是保罗今天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要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啊，英文说 "be very careful"， 要非常的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我们怎样生活，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说，智慧人跟愚昧人的生活是有区别的。你要的小心的清楚这一种区别。什么叫愚昧人？弟兄姊妹们，不信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自高自大，觉得别人愚蠢啊。那其实呢，我们信了主，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愚昧人。我们如果回到箴言，有很多关于愚昧人的经文。那我们在新约呢，也叫愚昧人啊，是一致的。其实整本圣经，无论旧约、新约，一讲到愚昧人，首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人，不好意思，我可能这样讲，你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那为什么保罗我要这样说呢？这不是我这样说，是圣经这样说。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阻挡真理，我们刚才讲智慧人是探求真理，可是人犯罪了以后，他有一个特点。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愚拙就是什么？愚昧人。去看英文的时候，become a fool。那为什么人会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呢？因为当人因为犯罪离开了那个真理，离开了神以后，他没有办法把神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思维模式里面，他是用自己的逻辑理性来给自己造一个神。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得非常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可是世界上有其他宗教，他们有些宗教是没有神的哦。那有神的宗教，他就说我们的神是怎样怎样。可是呢，其实他们没有见过。只有基督教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圣经说是什么？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在不信的人，他还有什么特点呢？当他不信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与神是一个隔绝的关系以后，他仍然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也这也是以弗所书2章3节讲到愚昧人的一个特点。保罗承认说什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基督徒从来不会去笑话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我们从前也不信，也是一样是愚昧人。我们不是在贬低还没有信的人，乃是讲到一个事实：我们不信的时候是什么？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想干嘛就干嘛。卖球鞋的耐克公司以前有个 logo 叫什么？Just do it！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一个愚昧人，放纵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界限，就是不谨慎。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他最先考虑的是什么？是自己。可是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一个谨慎的人，他做事情是什么？是有考虑到一个界限，他不是放纵的，这是第一个的提醒，莫像愚昧人。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什么叫爱惜光阴呢？爱惜这两个字，这一个词的原文意思是赎回的意思，或者说是引申出来就是尽量的利用时间或者机会。那前面已经讲了，智慧人是要谨慎行事，他做事情是有一个界限，有一个范围，他不是放纵的，他不是想干嘛就干嘛的，是不是跟着自己的那一个感觉，跟着自己的那个欲望走的？那爱惜光阴，这里保罗提了个理由，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也就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他对世界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邪恶的。你说不啊，这个世界现在不是很好的吗？科技越来越进步啊，汽车越造越高级，手机越来越厉害。我们今天不但在地球上要生活，我们都现在都在计划要移民到外星球去。我们在扩展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怎么说这个世界世代是邪恶的呢？邪恶在哪里？ 无论这个世界表面上怎么变化，科技怎么进展，一会儿左派，一会儿右派，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我们要认清一点。今天的是在谁的手中？是在邪灵的掌控之下。直接，这个是直接的掌控，是邪灵，是魔鬼，也是以弗所书第六章12节这样提醒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们怎么证明现今的世代邪恶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对话的时候，我说你好好看一看，对，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是越来越进步了，客观上，你以科技为标准，可是人心有没有改变？人心没有改变，所以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是我们这位智慧的神为我们指出来的。刚才讲智慧是洞察，他洞察到这个世界的本质，他看见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是邪灵，是魔鬼。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做什么？爱惜光阴，去活像智慧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要爱惜光阴，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要怎样？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刚才讲到谨慎，就是不放纵自己。不放纵自己的私欲，那谨慎就要有个界限。谨慎的人做事情，他有界限。那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17节所说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叫主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一讲到主的旨意，常常就讲到什么？主要我读什么书啊？读哪个专业啊？做什么工作啊？找工作要往哪里找啊？找太太要找，找先生要找什么样的啊？要身高多少啊？这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条件，不是说神不会给你，而是神的旨意。我们常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就一下子就跳到了自己想要的去，这是我们会有的一个倾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发现。神的旨意分了两个层面，是我们要去寻求的。在罗马书的时候，12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说什么？你放心好了，神爱你，神对你的旨意都是好的。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着急。但是希望这节经文成为对你的一个安慰。好，那神的旨意其实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普遍性的旨意，就是什么？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不管你住在哪里，你现在几岁，在做什么，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去注意的。我就举两个地方，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非常清楚的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第一个，你看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要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不管你今天在加州住着明天去亚特兰大，后天去。再过2年搬到 Houston，再过几年搬去芝加哥，或者说搬回中国， 或者搬到英国，或者搬去加拿大，你都要遵行的旨意，叫普遍的旨意，叫神的旨意，叫你要成为圣洁，远避淫情，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要活出一个与这个世界有分别的人生，生活来，这是第一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保罗这里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神的旨意。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不管在哪里，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喜乐是一个智慧人的一个特征。有智慧的人，他就会知道怎样去活出一个喜乐的人，怎样有喜乐，因为他知道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不会亏待他，神爱他，神为他预备的总是最好，这样就可以喜乐。好，那接下来我们才能来讲一个。神对你个人特别的旨意，也是我们要去明白的。我跟你不一样，我今天是一个传道人，那你有你在公司或者在大学在不同的地方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在家庭当中的位置不一样，社会环境不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个特别的旨意，那我们也是要去明白。那怎么明白呢？有什么秘诀吗？因为神，我们有时候讲到神，我们有时候讲到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我们就有时候就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为什么呢？我们讲到神对一个人的旨意，就是指着我们的未来。那就着我们人的有限来讲，我们是看不见未来的。但是，我们都会唱那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既然神掌管明天，那神就应该让我知道，也就是说，神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会到哪里去，会做什么。我们人都是有一个好奇心，有一个急切的想知道自己未来的那种心态。那我们到底怎样去明白？这不是不好。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准备，对不对？如果神告诉你说明年我会派你，我会让你去读神学院，是不是？或者说我明年我会把你给你一个新的工作啊，到某个地方去，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啦，对不对？如果说明年我要为你开一条路啊。派你去，比如去哪个地方去短宣，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啦。短宣要怎么样？要怎样学习传福音呢？要做一些什么经济上的准备啦？是不是？时间上的准备啊？我要怎样跟公司请假啦？有足够的假期啦？我们需要去明白。那我们从哪里开始？有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啊，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真的，这就是明白神对你的旨意。这个过程呢，具体的过程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原则。神为我们定了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问保罗所做的。我就用保罗的例子，跟大家也包括我自己提一个醒：我们怎样去明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是我们个人的。你看，这是《使徒行传》的22章，保罗在众人的面前，他自己分辨的时候。他讲到自己的见得救， 他讲到主来遇见他，主来呼召他。你看，保罗在被耶稣遇见的时候，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思想自己的答案的问题。一个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你说啊，你说耶稣，耶稣救我。你清不清楚耶稣是你的救主？不单单是你的救主，还是你的主。你看，保罗这个时候叫，这个时候已经叫保，在他得救之前叫扫罗。当他不清楚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在热心侍奉神，可是他所做的一切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我们要清楚耶稣是谁。如果不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服侍神，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逃出喜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保罗所说的：“主啊，我当做什么？”主怎么回答他？他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们看见，在我们寻求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的时候，神要在他所定的时间，用他所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你看，在这里主耶稣，你看很麻烦呢，就不告诉他。他说：“你先到大马色去，现在还不，为什么？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保罗是怎么知道？是透过一个人，是主耶稣差了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告诉他。那主给保罗的这个旨意是很重大的，因为是要派他去做使徒，是要让他为了传福音这件事情，要受许多的苦难。但是主耶稣同时也应许他，我要保守你，你一定会在君王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去见证。所以，神对人的旨意，神对你我的旨意，是一定要实现的，一是非常的清楚的。神会这样的向保罗启示他的旨意，或者说神会这样的告诉保罗，让保罗清楚神对他的旨意。神今天也会让你我清楚对他的旨意。那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就是要遵行，因为这件事情。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弟兄姊妹们，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看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提醒我们不放私欲的邪情，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要谨慎行事，就是在神的旨意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去生活。 我们所做的大小事，是有一个界限，就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活的界限，所以要谨慎行事。我想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行在神旨中。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18到21节，我们要讲的是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18节，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这里将两件事情对照，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他要我们做的。OK，那因为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啊，也是受这个希腊文化和多种文化所影响的。那当时这许多的异教啊，就是放纵的，包括他们借着很多仪式的时候，他们用那个仪式作为一个放纵的借口，常常就是有这个醉酒的现象，这很普遍的。所以保罗就这样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来代表一个愚昧人的生活。醉酒的时候，人没办法控制自己了，是被酒精控制的，他的生活变放荡。可是被圣灵充满呢？他好像跟醉酒有相似性。一个人也不再自己掌管自己，乃是被圣灵所掌管，但是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所表现出来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呢，他说凡事要怎么样，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谨慎行事。我们是有规矩的，有界限的，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也可以说是安静。因为神的灵是要使人安静，被圣灵充满，是也是讲到圣灵的主权，圣灵的掌管怎样掌管？是透过能力来掌管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福音书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那更多的圣灵充满，很多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讲到一个圣灵充满带给人的变化，带领人进入的一个状态。圣灵充满可以使人说方言，那更重要，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使人能够有胆量去传福音。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智慧充足，他大有信心，他满心喜乐。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时候的一些表现，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他的侍奉是需要圣灵充满带来的一个能力。他生活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都和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有关。那总的来讲，圣灵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大大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表现出来，就是加拉太书5章所告诉我们的，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去对照的，否则被圣灵充满会让我们的，给我们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是一种感觉。因为我们今天的现代的这个时代，非常的追求感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是靠感觉来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是可以带来一个真实的改变的，生命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实实在在的，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从一个忧愁的人变成一个喜乐的人，我们从一个本来心里充满了仇恨的人，我们变成一个满有慈爱的人。我们从一个凶恶的人变成一个良善的人。我们从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变成一个很忍耐、很温柔、很能够控制自己的人。这是圣灵改变生命的能力，就是被圣灵充满。最终的一个目标，一个重要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好，那当我们再次思想以要被圣灵充满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命令，因为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被动。刚才已经讲了，是圣灵的主权，是圣灵的工作。那很容易让我们以为，那我们就反正就坐在这里，反正你圣灵要来充满我，你要来充满我，反正是被嘛。可是保罗在这里又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说这一节，做这一句话的。他用被动语气、被动的语态，是要强调圣灵的主权，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要。起码有三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的。一个，我们可以求圣灵充满。的确是圣灵主动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有权，圣灵是神，他有完全的主权来决定他要不要充满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充满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前面，一章和三章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点：一章13节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已经受了圣灵。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看到一章的17节和三章16节，有两次，我们的使徒保罗求圣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一次是求圣灵啊，特别将什么？将那赐人智慧和启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第二次，他求神按着他丰的荣耀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刚强起来。认识神，认识神以后，我们的里面的人，心里的那个人，能够成长起来。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不断的去追求认识神。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这就是19到21节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也是让我们可以去对照的。我会告诉我们去，哦，对，还有一个，回过头来。除了要我们可以求圣灵充满，我们还要除去私欲。怎么说呢？我们的心像一个瓶子，圣灵是圣洁的，他要进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一个脏的瓶子和神的圣洁、圣灵的圣洁是不匹配的，进不来的。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们。还有，圣灵要来充满，是要来掌管我们。那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要预备顺服的心。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主啊，我求你来充满我的时候。”我们要从此，我们要除去私欲，我们要求，要有一个顺服的心。那被圣灵充满以后， 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结果呢？19到21节告诉我们三个的结果。用诗，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口唱心和啊，你会看到英文的话就是 in the heart, music in the heart, 就是你是用心灵在敬拜主的。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的，好吗？我到教会来，我反正圣经说了要来教会，每个礼拜天啊，我们大家礼拜天都来教会，那我就来一下吧。我们要清楚，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将我们的心灵整个的向我们的主敞开。保罗说，这是圣灵充满所带给我们的。第二点是什么？是常常感恩。为什么我们会感恩？因为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切领受一切的祝福都是恩典。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引导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又可以为此来感谢父神。然后呢，21节有两点，一点是要敬畏基督，因为我们看到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基督的智慧，我们经历到他的大能，经历到他向我们所显的慈爱。圣灵充满的人，认识到更深的认识基督，经历到基督以后，在他的里面对基督有一个敬畏的心。也是在这一二三，你看，真实敬拜、常常感恩、敬畏基督，我们看到这是圣灵充满带来我们对与神之间关系的改变，然后再带出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就是彼此顺服。顺服难不难，弟兄姊妹们？从我一个传道人的经历的当中，从我信耶稣到现在经历的当中，我发现彼此顺服是最难的事情。但是一个被圣，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可以彼此顺服。因为愿意在人的面前谦卑下来，你为什么愿意在人的面前谦卑下来？你首先是，保罗提醒我们，首先是因为你敬畏基督。一个敬畏基督的人，他愿意遵循基督的旨意。基督是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榜样。当我们谦卑下来以后，我们就会顺服。我们如果想为大啊，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怎么教导？你们想为大的，就要来服侍小的，就来做众人的仆人。你要侍奉神，你要在教会的当中来侍奉。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彼此顺服，在人的方面，那你要学习这一个服事的功课的里面，你先要敬畏基督，这是四个方面。所以今天总结一下，我们就看到智慧人的生活。一个智慧的人，他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一个智慧的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是在被圣灵所掌管的。求主帮助我们， 学习过一个智慧人的生活。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孩子何等的有限，主啊，求你顾念我们，顾念众人。主啊，你真是继续的来眷顾怜悯，你的圣灵继续的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这是每天靠着你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来经历到你自己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主啊，我们更加的信靠你，主，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
Amen.